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我们提到厄泽克尔先知，他提到有一个主题，就是牧羊人与末世羊。这个主题可以分开三部分，就是他的先知书第34章。第一个是反对那些坏的国王，充军之前的国王。第二个是反对那些做坏事的人，反对做坏事的人，特别是用这个绵羊与山羊作为一个表征象征。绵羊因为它的毛是白的，很纯洁，好像很纯洁的一个感觉，给人有这个印象，很温顺，所以变成一个象征，一个记号。山羊却不同，因为它经常用它的脚在这个树的旁边摩擦，磨来磨去。那依照宗教学的了解或者说明，好像表示有了羊太太还不够，还要去找树，那当然是代表一种邪淫或者是好色。那我们从这个东方人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事实上这些都是象征，是个文化的象征。在东方，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象征但是在中东是有这样的一个代表作用跟含义。今天要讲的就是把这个牧羊人与末世羊把它做一个全部的说明。除了第一点，反对坏的国王，反对坏的老百姓，当然第三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牧羊人是再生的大卫，甚至牧羊人就是神自己。我们可以看第23节跟24节，正好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主题。请各位听众跟我翻到诗高1365页，我把经文给念出来。我要为他们兴起一个牧人，那即是我的仆人达卫，他要牧放他们，做他们的牧人。24节，我上主要做他们的天主，我的仆人达卫在他们中做领袖，这是我上主说的。事实上，这一段最后两句话跟前面是呼应的。最后的两句话就是第31节，你们做我的羊群，我做你们的天主。这样的一种讲法，你们做我的羊群，我做你们的天主，你们的神，基本上是表达一种盟约的关系。盟约的关系，盟约是双方面都有他的责任，有他的权利跟义务。人透过相信变成神的子民，神透过对人的祝福变成神的牧者、牧羊人。在这里当然是有浓厚的末世亚的一个色彩，因为大卫王已经作古了。大卫王依照圣经的研究，在这个970年他已经作古了，他作王40年。这里所谓的大卫应该就是一个再生的大卫，或者叫大卫第二。当然这个第二不一定是比第一个还要差，第二个大卫，再生的大卫就是末世亚。对基督徒来说， 就是耶稣基督。那在经文里面也提到，在第25节到29节提到未来的幸福，就是当这个墨西亚国王来的时候，这种幸福，我要同他们订立平安的盟约，所以有平安，使猛兽由那地上灭绝，他们便可以在旷野中安居。我要祝福他们和我山丘上的四周，按时降雨，那是充满幸福的雨。因此田间的树木要结果，地也要出产。后面在28节，他们不再做义民的猎物，就是以色列人，地里的野兽也不再吞食他们，他们反而要安居乐业，不再受到人的恐吓。刚才这一段特别是提到动物，提到植物界、农业界，特别是提到这个动物被消灭这个讲法。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这是一种的讲法。要是我们对照以赛亚先知书第11章，你们会看到另外一种讲法。在以赛亚第11章也是墨西亚的来临，但是豺狼跟羔羊共处，虎豹跟小山羊同宿，母牛跟母熊一起牧放，狮子跟牛一样吃草，这是在以赛亚第1章所提到的。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既然圣经里面两个观点都有，所以两个观点应该都是正确的。这里动物其实是代表恶人，等于说在墨西亚的时代有两种的讲法。依照这里的讲法，动物会被消灭，动物会被消灭，当然就是代表恶人会灭绝。另外依照以赛亚第11章的讲法，豺狼羔羊共处，等于说恶人会被转化变成好人。两个观点，一个是比较悲观，一个是比较乐观，事实上都是事情的两面，一件事情的两面。要是这里提到的在25节，就是第34章，猛兽由地上灭绝，我想是代表善人跟恶人的报应应该有所不同，恶人是应该遭受到处罚，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从以赛亚第11章也表达出来，神的慈爱这种本质可以容纳善人跟恶人，可以转化恶人变成善人。我想这两个观点都是很重要，第一个神的正义，第二个神的慈悲，慈悲跟正义缺一不可。我们应该肯定恶人应该有报应，另外一方面应该也肯定神的慈爱，神的慈悲可以包容善人恶人，甚至乎转化。当然这里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恶人的处罚是怎么样的处罚。记得美国有一位总统叫杰克森，当他在位的时候，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位总统杰克森，他曾经有一次颁布特赦， 颁布给一个监狱里面的一个死刑犯，给他特赦。结果这个特赦的命令到了监狱，这一位死刑犯就把这个特赦令啊给他撕掉撕毁，把它弄碎，不接受总统的好意，结果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很有争议性的案子。特赦令有没有效？后来法官判决特赦令没有效，因为当事人不愿意接纳。我们可以从这个观点来了解，善人跟恶人的报应是一个自动产生的报应，神还是慈爱作为他的本质。但是要是一个人拒绝接受神的慈爱，那么这个就是地狱，这个就是一种处罚的一种状态，连神的爱也没有办法进去。就好像刚才所提到的特赦令，他还是要似乎人的接纳，否则还是在外面，这个特赦令是不能生效的。我们介绍了第一个主题，牧羊人与墨西亚。当然我们会特别注意到墨西亚这个观念，就是墨西亚他也是一个牧羊人，他要刷新天人的关系，把天人的关系翻新。我们再一次能够在耶稣之内变成神的羊，然后再一次透过耶稣基督，神亲自要牧放他的羊，甚至乎为他的羊而牺牲，就是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在若望福音在里面，在第十章就有提到善牧为自己羊牺牲自己。今天我们继续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厄泽克尔的神圣观。神圣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宗教都提到神圣，所有的宗教一定会提到神圣，就是圣这个观念，这个经验。在厄泽克尔先知书就有115次之多提到神圣。我们先介绍他第一种的神圣观，就是第一章到39章。第二种的神圣观我们留待下一次再介绍。第一种的神圣观就是充军，就是亵渎神圣。显圣就是神救自己的百姓。那么我们天主经里面提到的愿神的名见圣，就是愿神的名让所有的人都看到神的名，神的圣名，就是说基督徒要用信万爱的生活来彰显出来神的圣。好，针对刚才所提到的三个小的重点我会做说明。第一个，充军就是亵渎神的圣名。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第36章第20节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说明，很简单但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说明，在诗高1367页，那是论他们充军的事情。他们到了应去的义民那里，就是巴比伦，亵渎了我的圣名，因为人们，就是巴比伦的人，论及他们说，这些人原是亚未的百姓，但是他们却离开了他的地狱，离开了他们的家。你看，外教的人在笑以色列子民，笑他们被充军，为什么会是一种 对神的名是一种侮辱呢？就是因为外邦人取笑，他说你们以色列人，要是你们的神是大爱，充满爱，充满能力，大爱跟大能，怎么会你们以色列人会背叛这样的神呢？你们会背叛这样的神，招致神的处罚，结果连耶路撒冷都保不住，让外族能够侵犯，把以色列人集体充军。要是神真的是一个大爱的神，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去爱他？要是你们所宣称的神是个大能的神，为什么没有保佑你们，叫你们受罚，受到外族的侵犯？充军就是亵渎神的圣名。我想在这个充军的故事，充军的历史的上下文，是在清楚不过把这个意义给讲出来。神是个爱的神，神是个大能的神，要是是真的这样子，为什么以色列人自己不去相信？这个就是亵渎。好，第二个观念，显圣。显圣还是在外教人面前，就是圣经所谓的外邦人面前，或者叫万民。显圣就是神在万民面前再一次救了自己的百姓。在埃泽克尔第36章22到24节有很清楚的说明，为此你要告诉以色列家，吾主上主这样说，我要使我的大名显圣，就是在异民中被亵渎的圣名，当我在你们身上，在他们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万民就要承认我是上主。怎么样显圣啊？后面就讲了，我要把你们从异民中，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各地聚集你们，带你们回到你们的地狱，回到你们的家。这是在22到24节所说的。所以显圣就是神再一次的宽恕自己的百姓，再一次的把他们从充军之地带回家。无论是亵渎神的名，或者是显圣，原来都是跟万民有关系，都是跟异民，就是外教人有关系的。现在我们进到最后一个观点，天主经里面的愿耳明见圣是什么意思？原来愿耳明见圣就是跟刚才所提到的观点，所有的人都看到神的救恩，所以显圣就是让所有的人，万民都看到神的大能跟大爱。怎么样看得出来呢？当然是基督徒的信望爱的生活。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